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的 World in 5 Minutes， 我是 Morris，
我是 Jessica。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到是这几天在台湾的新闻应该都是蛮热门的一个主题啦。它第一天发生的时候就冲上了这个搜寻榜的第一名，那就是这个吴宗宪的儿子路西派他又出事啦。他今天出了什么事呢？
他就是在夜店 Ruff 出来之后，然后就是嘴上叼着一根烟，然后被警方是临检吗？
算是，他应该是把他就是可能看着，可能因为可能有点味道吧，所以可能警察在那边，因为那边晚上都很多警察，所以他可能就只是刚好觉得这个人身上怎么飘那么多味道，然后就是来
就去可能盘查他，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经检验，就是那个他们有那种就是 kit 嘛，就是那种。可以马上就是去判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可能是毒品的，那如果判定是那个颜色是呈现 positive 的颜色，那就代表它有可能是哦，今天测出来这个就是大麻嘛。
嗯嗯，所以他后来就是被测出来说他叼着的那一根烟是大麻烟。
对，就是所谓的老鼠尾，就是那对啊，算大麻烟卷。那他的说法说辞是说，那是在 Ruff 里面的时候，那个有不知名的酒友塞给他的，送给他的，那他不知道那是大麻，所以抽起来呢，他就想说只是一根烟而已，又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影响嘛。那这个新闻呢，我其实原本没有很想讲这个新闻，但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新闻，是因为我在这个 AP 上面有看到一个新闻，他是说 A Florida man with drugs around penis denies they were his。 那这个 title 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美国 Florida 呢，有个男生呢，他被警察就是他是被开车的时候被临检，然后那警察就是有做搜车跟搜身的这个动作嘛。那他搜车跟搜身发现什么事情呢？他发现说他在他的这个就是那个算属膝部嘛，就是胯下的地方绑了吗啡那个 cocaine
meth
跟 cocaine、就是
meth 就是那个绝命毒师里面他们在做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什么冰毒、是吗？
好像是，就是他会去那个药局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做成，我不知道，他就叫 math， 我不知道那个。
对对对，我
exactly
我一直以来都叫那个东西叫 math， 但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他中文叫好了冰毒，对啦，就是甲基安非他命，就是比安非他命更嗨，然后更毒的，然后还有 cocaine 就是骨科碱。这不是重点啦，就是说他把这些毒品绑在他的胯下，就是他的这个生殖器官旁边，就是绑两包这样子，然后就完全贴在他的裤子里面。然后这个警察摸到了之后啊，那个男的居然就说：“哦，这不是我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就是这是你自己的胯下、就算你今天是要帮别人运毒，就是你知道，就是。这是你的胯下，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出现在那里。那警察当然是不相信这种诡异、这种虎啸的说法嘛。那当然，他就是还是一样被移送法办继续侦办。那这只是刚好看到的是，觉得太好笑了。这就很像，这怎么可能跟你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你的，你也是负责运送他，对不对？就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
果然，全世界都有类似的人啊。
没错，那我们就看到下一个新闻。下一个新闻呢是在讲关于美国的大学名校
又出事啦。
那出什么事呢？
美国教育部前阵子表示说，去年七月发现有很多美国大学没有申报，就是国外捐赠给他们的资金，然后这个资金总额高达$66亿，那主要都是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还有卡塔尔。那这些资金他们觉得说可能只是这些高等学校接收国外资金还有捐赠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表示说可能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资金是他们没有发现的。
嗯，没错，刚刚那个是什么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跟卡达啦，对吧？
卡达吗？
对对对，应该是卡达，那应该只是我们翻译没翻好。那他这边讲到这个资金这么多呢，其实就是说，因为毕竟钱可以使人，
钱可以使鬼推磨。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你可能就会去影响 这个学术上的一些这个研究啊跟方向啊，因为这些钱可能会伴随一些条件嘛。
对啊，
所以这个美国教育部长就认为说，这个有关捐款的透明度，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学生啊跟纳税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来源跟金额。
嗯嗯嗯，毕竟那些高等学校收的学费实在是有点高。
对对对，那你同时不只是学费，这些学生都相信他们做的研究跟他们做的这些或学习的内容都是有学术自由啊，然后不受外界影响。那如果你今天不上报，那会不会其实你就是因为 if you got nothing to hide， 就你如果没有需要隐藏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隐藏它呢？对不对？
嗯嗯嗯。
那因为其实根据美国的法律啊，其实你只要超过$250,000哦的金额，你就要向政府做出申报。那这里都是上亿美金的这个金额都没有申报。
嗯嗯嗯，美国教育部就指控说，耶鲁大学没有上报过去四年他们收取了总共$3.75亿的外国资金还有合约。
欸，那个就将近100亿台币了。欸，真的其实，
对啊，超多。欸，
对啊，那不止这个，不止 Yale 啦，还有 Harvard， 就是哈佛也没有去全面的申请申报跟管制外国的资金，但是这个声明当中并没有指出哈佛隐瞒上报的金额，我不知道这是更大还是更小，这搞不好有，搞不好有可能这个金额更大，只是因为现在还在，
通常大家都会觉得是更大了。
对啊，这也很有可能的。那不止这两间学校啦，还有什么 Cornell 啊，然后 Georgetown、Texas A&M、Rutgers 等等的，
嗯嗯，
都被受到这个这次的调查。
然后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还有两名中国研究员就被起诉，那他们就是那个系主任就是涉嫌收取中国政府$1,000,000的资助，然后另外两个人则是被指称说与中国军方有关联。
哦，那这个哈佛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这个新闻其实也蛮严重的嘛，因为他基本上他是因为他向当局又做出了这个false statement， 就是基本上他做伪证了。
嗯嗯嗯，
然后所以他后来被实际上证据摊出来之后，发现他其实就是在说谎，所以然后他也提交了假的这个纳税就申报单，然后也没有申报他在中国银行的账户，所以他就被判有罪了。那基本上他这样子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不会是单一个案件啊，这有可能会在接下来慢慢被查出更多相似的案件。
嗯嗯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教授 case 诶蛮 special 的地方是说，他不只故意隐瞒说他参加了中国一个叫千人计划的情况，那这个计划主要就是在国外吸收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嘛。那他同时间不只是 Harvard 的系主任，他也是中国武汉理工大学的这个客座教授或者是一个挂名的教授了。那他的月薪哦就有$50,000，那他的生活费高达$158,000，这哎，这很夸张。哎，你今天其实他主要就是 based in Harvard， 他去这个地方可能只是像是一个客座或者是一个就是 visiting scholar， 但是他领的钱搞不好，嗯，有可能哦比他在 Harvard
原本的 Harvard拿的钱还要多。
有可能，因为你看生活费$158,000加月薪$50,000，假如说我的算法是一个月这样$200,000的话，美国的 professor 没有这么好赚。
而且他还文件里面还说他获得了超过$1,500,000建立，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研究实验室，然后学校还希望他就是为了这个学校工作，然后用学校的名义申请专利，然后发表文章什么什么。
哦，这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教授了。那这就是真的啊，钱能使人推，对 whatever， 对，就是刚刚前面讲
钱能使鬼推磨，
没错没错，就是钱会使很多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多发生。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因为钱去背弃自己的理念。那其实这个案件当中也是美国司法部这近年在这个搜查，应该是说在调查中国渗透美国的这个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一个非常受人关注的案件之一。那这个计划是在 Trump 就是川普总统的时候启动，那因为他们认为说中国有很多这个学术间谍或者是很多间谍在美国窃取他们的研究跟这些经济情报，所以他们要就是尽量把他们找出来，然后避免他们继续去破坏美国的这个经济跟美国的科技发展。
嗯嗯，而且美国越来越警惕外国 资金这件事情是从俄罗斯被指控说干预了美国大选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像前阵子之前中国他们窃取美国技术啊什么的，然后孔子学院影响学术自由，这些事情都是加深了美国对于外国资金的这个警惕了。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没错。因为对啊，其实基本上不管是中国啦，还有刚刚讲到的俄罗斯，或者是一些这个中东的国家，伊朗啊、Saudi Arabia、卡达，都对这个美国的学术界有一点点的这个影响，他们都想要用钱去影响一些可能学术研究。因为在美国这个学术研究其实也是能干预一些施政跟政府政策的方向，或者是说往哪些方面去做研究，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嗯嗯。
那刚刚这个 Jessica 讲到这个孔子学院的，其实就是在川普时期被调查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对象嘛。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跟很多大学虽然去成立这个 Confucius Institute， 就是孔子学院，来免费的或者是说基本上用以很好的条件来教中文，教美国大学生怎么讲中文，但是同时间呢，它是有点像是传递他们的这个理念跟概念，
还有思想这些。
没错，因为你学的第一个，好，我们先不讲简体跟正体中文的这个差异，他学的东西就是很 filter 的，他有可能就是可能没有学到可能中国本地这些小学生他们学的东西可能那么洗脑，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学的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的世界是该是什么样子。
嗯嗯嗯嗯。
对，我就不想讲得太明白了。那基本上对的，很多的这个学校大学的这个 Confucius Institute 呢都被强制勒令关闭。那基本上过了这一年之后呢，我们台湾也有吃下一部分的这个市场了，但是我觉得也还在努力当中，因为毕竟我们的人力跟资源没有那么多，那一下子要补齐这个中文教学的资源，不管是对美国那边啊，还是对我们算是他台湾算是他新的合作对象嘛，都还是蛮困难的。
而且孔子学院有一部分资金来源就是什么华为这种，就是大家都有听过的中国公司。
没错，就是中国的这些跟党政高层都很好的这些企业啊。那可是中国外交部就说啊，这些做法呢是这个冷战的思维。他说孔子学院只是一个正常的交流活动，中国坚持否认有透过外国大学进行技术窃取或者是间谍的工作。那这个当然是各说各话咯， A 说 A 的， B 说 B 的，这没有人能就是 you know， 这个要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手脚比较粗的可能会被查到啦，但是这种理念上的东西也不会有一个什么太多，
就是也很难说啦。
没错，很难有实质的证据啦。那这就是这个美国名校哈佛耶鲁遭美国政府调查的这个新闻啦。那下一则新闻 Jessica 这边要提到的是关于南非吗？
对，南非曾经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一个主教叫做 Desmond Tutu。那他是26号的时候宣布说 Desmond Tutu 这个南非前大主教享年90岁。
嗯，没错。
那为什么要讲到 Tutu 这个人呢？因为他对于南非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曼德拉这个名字吧，就是 Nelson Mandela， 他就是在南非推行种族平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那他跟 Mandela 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在Tutu 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1986年成为了开普敦的大主教。那这个职位呢是南非圣公会等级中最高级的职位。他就在那之后就开始协助南非的转型正义啦，然后他也提倡了 LGBT 性别平权的运动啊。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很推动很多很正确理念的一位精神领袖。
对，就是对于当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敬仰的一号人物啦。那他对于种族啊、性别平等啊这类的社会运动都是非常坚定的支持者。
没错，他甚至在他晚年的时候，就是大概可能5-6年前的时候，他还投书这个 Washington Post， 就是表明说他希望人民有这个安乐死的权利。哎，这些 他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 LGBTQ 还是安乐死这件事情都是冲撞非常冲撞天主教教义的一些行为，在比较正宗的这些宗教领袖当中，或者是说一些比较保守的派别当中，这是非常不可能被接受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对这个世界来说都是蛮大的一个新闻啦，因为像英国首相强森啊，或者是说爱尔兰的这些前领袖，或者是美国总统都有发表一些声明。图图主教呢，他基本上鼓舞了新一代的这些非洲领袖，那他也在这个解放的过程当中推动这些非暴力的一些方式。那他的这个逝世呢，对不只对南非啦，应该对整个非洲大陆都是一个很大的很沉重的消息。
那 by the way 他是因为射护腺癌过世的。
对啊，射护腺癌是这个男生要小心的一个疾病啊，因为他也不好医治。anyways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分享的这三四则新闻了。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欢迎各位将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真的帮我们分享出去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动力啦。当我们的这个收听数越高，我们的这个干爹就越有可能来找我们。那如果你是干爹的呢，我们的这个收视一直维持不错的成绩，欢迎你来信箱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可能的跟你们达成一个非常棒的方案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